看到这些年轻人好开心啊、哦、
感谢主。好，这个希望你们教会当中，各个教会当中都有更多这些年轻人。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见证了你自己的工作在这群年轻人身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就当我们一同还继续来思想你自己所要告诉我们你自己这样丰盛的恩典，就求你自己准备我们的心，也敞开我们的心，让每一个人都存着欢欢喜喜的心要接受你自己话语。我们也求你自己遮盖人一切的软弱，就当我们讲的不对的时候，你自己帮助我们。主，就求你，求你只有让你自己的话语进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你这样恭敬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好，今天我们讲罗马书第八章最后一段。这一段呢，它是讲是我们生活的力量。上面两堂，第一堂我们讲的三个主题，我们不被定罪，不是灭亡，我们有一个新的美好的永远的生命，我们有儿子的名分，这些是过去完成时，每一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我们都已经得到了。OK， 我们欢喜快乐的接受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活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得到了之后呢，神给了我们第二组的恩典，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就渐渐能够活得像神儿子一样。这个没有完成啊，那个不是过去完成，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逐渐像。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知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定到天家去跟他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还没有得到。第三件事情，我们不太了解的，但是了不了解没有关系，神确定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对吧？好，所以三个是过去完成式，三个是将来式。那在这两个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时间，从我信主一直到我离开世界这段中，我们要活在这里。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在这里，前面三个都是神做的，我只要接受就好，后面三个是神要给的，我一定会接受到，我们都不需要做任何事。底下我们要谈的是我们要跟神同工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在罗马书第八章最后他就讲，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环境有天父掌管，不是说他掌管了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做啊，在他掌管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与他一起同工。好，第三个，我们在地上会受到攻击，受到攻击的时候呢，我们有主的同在，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他的同在，我们一定不会失败，一定会得胜。好，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姊妹要交通的不是理论，我们要借着一些人活生生的见证来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一个属神的人是可以支取到神的力量，活得一点一点更像神的。在所有这九个完了之后，第十个是最大的，
也是包含所有的这一切的恩典的，这个恩典就是神告诉我们说，他在任何情形之下，他的爱都不会离开我们。这一个就涵盖了所有的，这是何等的美好啊！我们一点点来看，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这些圣经看起来很特别，说我们本不知怎么祷告。今天就有人跟我谈到祷告的问题，想要学习怎么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儿女跟爸爸说话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祷告呢，变成什么？就是说我们的谢饭祷告非常公式化，感谢天父赐我饮食，阿妹。但是呢也有一些祷告呢，就是开张单子给神，你看我现在需要一二三四五六，但是啊，所以他在这里跟我们讲，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我们祷告应该是什么？刚才我就在跟吃饭的时候，就在跟一个姊妹在谈。我说呢，你的孩子跟你怎么交通的？你有想过小孩子刚刚去上学，他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妈妈妈妈，今天我在学校里碰到一个同学，他跟我讲了这个这个这个。对不对啊？这是小孩子学习的过程，他把他所经验到的事情告诉妈妈，妈妈知不知道？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妈妈大概知道这个小孩子讲的话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跟神也是，我们祷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心里所感觉到的、所想的告诉神。诗篇是学习祷告的，诗篇有150篇。第一篇，你们都会都知道吗？在这篇里面没有一个求，什么都不求，他只是把他想，哎，老爸，一个有福的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他告诉他爸爸。他的看法，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看法告诉爸爸？看，我们真的要属灵的生命长进的，读经很重要，但是要小心，如果光读经的话，很容易就会变成都是头脑的。我今天就跟这姊妹讲，我说我开始学习的祷告，我不多讲，我只跟神说：神啊，主啊，我再愿意爱你，我愿意爱你，但是我不会爱你，你帮我爱你。孩子会不会帮爸爸妈妈说：哎呀，我爱你，我爱你，但是他讲不出什么东西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要重要的是跟神的这个生命的关系，而不只是知识方面的东西。知识中心在后来会有一点重要。我看他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是怎么一回事啊？有很多时候我知道我不太对劲，但是我都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所以怎么办呢？就在这上面去了，主啊，你知道，你知道我现在很低沉，你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真的搞不清楚嘛。然后呢，求你救我脱离这个光景，对吧？
我们要能够跟神跟我们的父继续不断有这样的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在属灵当中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时候不会祷告，不想祷告，所以就不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说，有人跟我讲，他说老师我不读圣经，原因很简单，我读了也不懂，所以我就不读。我看，然后呢，我们为什么不服侍呢？说我不知道怎么服侍，那几个同工他们经验比较多，他们会服侍，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读永远不会懂，你不侍奉永远学不会，你不祷告你就继续处在不会祷告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做孩子什么事都要试一下，所以我们要看不懂也要去读，再看不懂就要学会问，不要觉得很丢脸。我看有个人跟我讲，他老师我现在都不好意思问了，我信主26年了。我说你圣经读了多少？他说我新约大概读了一半吧。26年啊，我不懂。我说你这样下去，当然你再过20年你也不懂，因为你根本不读嘛，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圣灵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想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祷告，就跟神说现在我不想祷告，但圣灵在我里面，你让圣灵催逼我祷告。神给了你一个宝贵师在里面，你不去用它多可惜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有多少次向神说，神啊，我不想祷告，你让圣灵催逼我，我看不懂圣经，你让圣灵启示我，我不想服侍，你给我恩赐，给我能力。我问你，我相信很少人去向神求圣灵的力量。我看，我不是说求那个会产生超自然的医病赶鬼这种事情，你可以向神要求最基本的，神啊，我爱你，爱你不够，你让圣灵激励我，我对你的话语不懂，你求圣灵给我智慧，好吧？我们好不好？神答应我们，他给我们今生的力量，第一个最大的力量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我们生活要能够往前一点一点，活得像耶稣基督的样子，都是圣灵的工作。整个成圣的过程是圣灵保护我们、恩待我们、教导我们、保惠师走的路。所以请你们学习一个祷告，早上起来跟神说，神啊，谢谢你给我这一天，让我这一天完全按你的心意行。遇到一点困难说，神啊，我不行了，圣灵请你帮助我。你可以向圣灵祷告，你知道吗？不要觉得祷告是可以向天父哦，三位一体的神都可以接受你的祷告的，圣灵帮助我。 OK 好吗？好，在我们旧的生命当中，基本上我们是不喜欢这些属灵属天的事情的，跟这个格格不入的。新的生命进来了，他要我们离弃我们的肉体，这旧的生命属于肉体，他当然不愿意嘛，你懂我的意思吗？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我们在整个属灵的长进的过程当中学习求圣灵。神赐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在属灵上面长进呢，圣灵在圣徒身上的工作，
他为我们祷告，他从为我们祷告开始，然后叫我们祷告。当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听不听得到？我们知道他为我们祷告，我们就学习。就好像爸爸妈妈替孩子穿衣服，对不对？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要替他穿衣服嘛。孩子怎么学穿衣服的？就是看爸爸妈妈怎么替他穿嘛。所以圣灵替我们祷告的时候，同时就在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对不对？ OK， 那同样在侍奉的事情上面，圣经叫我们去切慕属灵的恩赐，能够服侍教会。你不要说我不会做我不做，而是你要去求圣灵帮助你，所以你可以去做。当你做错的时候，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会不会做错？会做错，做错是没有关系，圣灵就在旁边保护我们的，所以呢他会在教导我们。我如果不去做，我永远学不会。我做了错了，圣灵带领我，我就会学会了。 OK， 好。同时我们不单单有属灵上的软弱，在属灵上的软弱要讲得很长很长，但今天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件事，这一件事是大家都不做的，就是好好的在我属灵生活上做不到的时候，就求圣灵来帮助我带领我。 OK， 千万不要忘掉。好，我们不但有属灵的软弱，也有身体的软弱。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有没有圣灵的帮助？事实上我们祷告当中啊，我有一次跟人家开玩笑说，我们开祷告会呢叫伤风感冒祷告会，80%祷告都是伤风感冒的这些小病，这是大家最容易提出来的。哎呀我今天头痛了，哎呀我今天咳嗽了，哎呀我的孩子就算发烧了。 OK， 但是圣灵带领我们身体的软弱远超过这个。我今天呢要跟你们讲的，我不讲很多的道理，我希望借着一些人的见证来给你们看见神怎么样用圣灵来帮助我们的软弱。蔡淑娟，你们有的人知道她，有的人不知道她，先给她介绍一下。她在1890年，120多年前，生在中国的南京。她爸爸是一个清朝的大官，家里很有钱，还有很多个太太，有很多个小孩，但是这个女儿是她很宠的，啊，所以呢，从小呢，就让她去上学。在20世纪初的时候，女孩子上学是很难得的事情哦，而且那个时候所有的学校都是宣教士开的学校，所以她去了宣教士学校。结果呢，我想讲得很快，他一生很长啊，在学校里他重生得救了。带他得救的那个人叫李曼女士 Mary Lehman， 那他后来就做了他的干女儿。他得救了之后，家里逼迫非常的厉害，但是他生活的见证，这里面有很长很长的故事可以讲，我都不讲了。他生活的见证非常的美好，美好到什么地步？他家里55个人都信了。弟兄姊妹，你如果跟我讲我家人都不信，我不怪你，但是我告诉你，你要家里人信最好的办法
是生活的见证。我碰到过好几个，我很喜欢讲这个故事。我在慕尼黑有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小小的弱弱的一个小女孩，她信主才一年，她回到天津，就我到北京的时候，她爸妈就打电话给我，我问她什么事啊，她说是我女儿的事。我说你女儿是谁啊？她告诉我了。我都很担心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了，对不对？好吧，那我就到天津去看他。一下火车他接我，我们到旅馆 check in 之后，他说我们要跟你谈一件事，我们要你告诉我们怎么样信耶稣。他说我女儿回来一个月，她改变那么大啊，这个神我要。他但是呢，他一个月他就去济南上学了，他只留了一句话说，两个礼拜以后张老师会到北京，你去找他 OK。 所以哇，我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多开心啊。不要劝他信耶稣，他说你告诉我怎么信耶稣，我已经决定要信耶稣，我要不看。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女儿生命的改变我不能够否认。那我当然很开心了，就跟他们讲，马上就觉知祷告啊，快得不得了。他说啊，原来信耶稣这么简单，那我要，我看好，他信了就请我吃饭嘛，这是最正常的嘛，是不是？在中国吃饭的时候大吓一跳，他妈妈是天津一个区的党委书记。我说你这个区有多少人呢？他说我这区只有200万人。你知道在天津一个区比一个市还要大，天津的市长是比部长还要大的，是，所以他是一个老党员。我说那你是共产党员？他说当然，我一生都是共产党员，他几十年是共产党员。他说但是不管党不党，我女儿身上的生命的改变我不能够否认。弟兄姊妹，求神帮助这一个蔡淑娟，她生命把她全家55个人都带信主。好，然后魔鬼的攻击来了，1931年，就是她40岁左右的时候，他得了病。那个时候正是开始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得了疟疾。你知道疟疾吗？对不对？他呢没有药可以医，身子又很弱，结果那疟疾进到他的骨头里面去了，称作骨疟疾。这个病呢可是古怪，他每2个礼拜打一次摆子，你懂得打摆子吧？就又冷又热，又冷又热，一个礼拜时间，他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跟人讲话了，就是整个坐在床上，他眼睛坏了，他耳朵也不太好，所以我们去见他的时候，在美国去见他的时候，他戴了一个黑眼镜，房间里这灯全部用黑布罩的，我看，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暗死之后》。这个人呢，他到了美国，在一个城叫 Paradise， 乐园城、乐园镇，他还很有钱嘛，就买了一个很大的地、很大的一个农庄，还住那里。在1965年的时候，我们在筹办美国第一届夏令会，基督徒学生夏令会。那时候呢就借他那个地方，所以有几天的时间可以跟他在一起看到他。我们第一次看他的时候，他刚刚 从疟疾出来，你可以想，他前一个礼拜一天发冷，一天发热，一天发冷，一天发热。如果任何一个别的人，他一定讲让我休息一个礼拜吧，我苦了一个礼拜，你要不要让我休息一个礼拜？没有，他就见我。我们跟他谈，只谈了10分钟啊。OK， 他是完全不能下床，人整个瘫痪了，已经几十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快80岁了。OK， 他从40岁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快40年了。有很多人就问他说：“你这样子还不如死了算了。”你有没有听过像这种长期折磨的？好痛苦啊！他只有一句话：啊，我活着是为主活，死的是为主死。然后他加了一句很好玩的话：他说，我打摆子是为了主打摆子。多少人能讲出这句话来？然后我告诉你他生命的情形怎么样？啊，我们跟他谈了10分钟 ，Mary Lehman 就跑进来跟我们讲，说你下一个 appointment 来了，是12个台湾来的年轻的海军，他们在美国买了一条军舰，去接收军舰的时候，这群海军就在费城，就在他们那个附近，那些人就过来看他。10几个20几岁年轻人坐在他床前面，我们就退到后面去，等他们走了，我们再继续跟他谈。他用很弱的声音就跟他们讲福音。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觉得他讲的没什么特别。其实你听福音，福音都没有什么特别，福音就是这样子的。因为神要每一个人都能得救，所以他把福音变得非常的简单，对吧？我看那10几个年轻人哭成一团了，10个人决志接受主，我们坐在后面。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清楚地感觉到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没有话讲。弟兄姊妹，我们要向神求。有人说我不会传福音，不是你不会传福音，你传的福音没有带着圣灵的能力。迫切的向神求，不管我有灵性的软弱，我有身体的软弱，我有什么软弱，神给我们圣灵，1天20小时，1个礼拜7天，随时随地在帮助我们的软弱。看，这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上能够有力量长进，能够有力量侍奉，能够有力量活下去，活得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最大的恩典和力量就是神给我们的圣灵。 OK， 好，你们如果要谈蔡淑娟的事情，其实我跟你再讲一件事情，我是受了极大极大的冲击啊。他们在民国之后，民国是1911年了，民国之后呢，他跟梅尔林两个看到中国很多很多人不识字嘛，所以他们就把中文圣经呢加上注音符号，那个时候还是国民党的时候是用注音符号嘛，但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什么，所以是一个字一个字手写的，你懂我的意思吧？那就 Mary Lehman 就因为这样把眼睛写瞎了。这位姊妹呢没有饶过我，她眼睛瞎了，但是她就 对着我走过来，好像看得见一样啊。那张弟兄，我有话要跟你讲。那我当然很开心了，对不对？这个属灵的这样好的一位老人家要跟我讲话，那么带着他房间去，然后他拿了一本注音符号的圣经给我，他说：“我告诉你，神要用你，我把这本圣经送给你，你以后就是借着这本神的话语要教导人。”哇，把我整个人都呆掉了，我才二十几岁啊！但是我告诉你，这句话对我的力量是什么？就这一辈子就在查经。我从去读研究院的时候，我一个礼拜最少就有六七次查经。今天我在网上一个礼拜最少十几次查经，没有改过，五十几年。哇，这个老人家讲的话多厉害啊！这本圣经当然我放在家里，这个非常非常的看重，但是呢，神借着他对我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抓住我了，但这一句话就是我这一辈子，我书也读了，工作也做了，公司也开了，但是从来没有改变过，跟很多很多人一起谈天。我告诉你，当圣灵跟你同在的时候，当有圣灵的力量在你身上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做。请你学会求圣灵，圣灵啊，帮助我爱你，圣灵啊，帮助我了解圣经，圣灵啊，帮助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灵啊，帮助我能够爱这些弟兄姊妹，圣灵啊，帮助我能够在教会当中服侍，好不好？
好，
我们看第二个，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但你说有很多时候不是软弱不软弱的问题啊，环境怎么办呢 ？OK， 好，我们就来看，大家一起读这节圣经，这是一节必须要背的圣经，对不对？不可以不背的啊！好，大家一起读。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你有没有经验过？你知不知道这句话究竟真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爱主，因为你不要忘掉啊，他没有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或是叫信徒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意思就是如果你不爱神的话，这个保证不存在。我们现在要学习爱神，然后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只要爱神，只要心中继续不断的爱神，这是为什么我劝你们祷告当中要常常说，圣灵啊，帮助我，我不够爱，我不够爱神，我不够爱神，不能发生什么事情，最后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给你们两个见证，都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有一些人可能听过，但大部分人没有听过，没有关系。第一个我跟你们讲的，我在五年多以前从美国飞回，从德国飞回美国，我的习惯是到了第二天就去身体检查，我就去身体检查，那医生看了一下之后，他说你不要回家了，去急诊室。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心电图不对，那我也不要多跟你讲，你去。我们都是自己开车去医院检查身体了，对不对？啊，赶快打电话跟师母说，哎， 拜托你再开部车子来，这个我要进急诊室了。进了急诊室，那挂起仪器来，十分钟之后，医生就跟我讲，你不必回家了，明天早上5点心脏开刀。跟我看我的那个医生，就是在急诊室的医生，刚好从台湾来的，他说我告诉你哦，从心电图看起来你已经死翘翘了，懂不懂？有没有听着？他说我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他你实际上是在心肌梗塞的状态当中。我说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啊，明天开完刀我再跟你谈。OK， 我告诉你后面有好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第二天早上5点开刀，在心脏里打了第一个支架，维持住我不会死掉。OK， 结果我后来打了4个支架在心脏里。我第二天拍照完了，麻药醒过来，躺在病床上，电视打开，冰岛火山爆发，15天，美国跟欧洲之间没有飞机，15天，你们记得那件事情吧？有一次冰岛火山大爆发，我3个多月以前买的来回票，我迟1天回来我就没有了。OK， 所以有人就说：“哎呀，你运气真好。”我说：“我跟你讲啊，是神告诉我说事情还没做完，我还留你一下，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态度，对不对？”后来这医生就跑来跟我讲：“他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你没有死掉，不了解。”他是不是在你上飞机前一天晚上有什么事情使得你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非常的喜欢，以至于把你这个人吊在那里吊了一天？我说对哦，在我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有10几个弟兄姊妹在我家里，他们参加一个营会回来跟我谈在营会里面的事情，然后有一些人已经快要信主了，所以我们就一直谈到2点多，从人看起来这是会使我死掉的，对吧？不是啊，他说那个因为你的精神状态把你吊起来，所以你没有死，他那天如果你早睡的话 你已经没有了。嚯，有这种事情啊，这个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那么多人跑来找我，然后呢看到好几个人绝子，那心里开心的不得了，简直是我差不多就等于没有睡就上飞机了，就回来了。我看哦，他说原来是这样，他说哎，你们基督教有点道理啊。后来就从这里开始我能够把福音传给这医生。好，所以我就跟神讲，哎，神啊，打2个支架如果能够带几个人信主的话值得，不是开玩笑，这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在我的心里面那个时候不是说第二天要上飞机所以我需要休息，心里是什么？这些人已经那么近了，临门一脚把他带信主，这多开心的事情。带他信主之后哦，心里就很喜乐，对不对？于是把整个人就抬在那个地方，这个医生都觉得很奇怪，他心电图看起来你已经心肌梗塞了。好，第二个，你们中间可能有人听到，3年多以前我去北京，我每一年都会去中国1个月的时间，
看从海外归去的学人学者，我到北京去看一个人，在他家门口呢就摔了一跤，这跤摔得很特别，我面向下摔下去，我整个的脸像个猪肝一样的，鼻子骨头全部碎掉，我看腿上缝了十几针，进了医院，我不讲细节啊，我只告诉你重要的事情。细节，医生跟我讲，他说你这个人有心脏病，你吃了稀释血液的药，你一开始流血，血就很难停。好，我们别的不担心，担心你脑袋里面只要有一点出血，你就没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脑子里面如果出了一点血的话，就一直在流，那我就做了各样的这个 CT scan 各种的，证明我脑子里面出血，所以我人活下来了。有很多人会讲你运气很好，好，我就回到这个人家里，我就打电话给天津，我跟他们讲明天要来看你们的诊所，来不了了，我现在行动都很困难。我看结果那天晚上他们就回电话来了，他说张老师你不来看我们没有关系，你受伤了我们来看你，很好吧，这也很有爱心。然后明天有七个人来，我当然很开心了，对不对？结果来了八个人，多了一个人，那个人一来就非常强势，因为他天津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他就仔细看了看我，那处理的还不错，啊，我告诉你我是谁，啊，我的未婚妻就是旁边这个女的，啊，她跑去德国念博士念三年，博士念到了回来变成基督徒，看啊，我今天要来借着你的原因救他，让他脱离基督教。他你看，他你们这个基督徒干什么？你跑来传福音，神让你跌成这个样子，他这种神不信也罢。他跟他的女朋友讲，他说，跟他未婚妻讲，他说你看我讲的对不对？那女朋友就是你在路上已经跟我讲过了，还有哭得一塌糊涂。那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要信基督教，信这位神，就应该是一帆风顺，凡事顺利，对不对？啊，难道不是吗？我说如果有这样一个神的话，跟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神有什么分别？我这种神就跟一个很灵验的送子观音，一个很灵验的财神菩萨有什么分别？他圣经上不是教我们神不是这样子，他说神怎么样，我说告诉你，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会受患难，但是我们有把握在患难中欢欢喜喜。他说哎，看你这个人很奇怪啊，跌成这个样子还蛮高兴的啊。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不高兴的地方，我这个年纪的人会摔跤，摔了跤，我只要没有脑出血，我已经是很感谢神了。OK，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信仰，他态度马上改变，两个钟点，跟那些人都没有寒暄，都没有什么 ，OK， 两个钟点，他接受了。他接受主了之后，他跟我讲，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他我的问题老早告诉我说你要来，我已经想好了
绝不借你。那我在医院里做一个很有名的医生，我只要一句话，医院里忙，还有谁敢讲话？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今天呢，是因为我想过来看看你多倒霉，我自己送上来的，这个叫万事互相效力，他自己送过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也要告诉你一句话。如果能够救一个灵魂啊，再摔一跤我也摔。啊，我们两个抱在一起大笑。他说我自己送上来给你传福音的。我跟他说，为了你信主，我情愿再摔跤。这个叫万事互相效力。你愿不愿意？只要你心中愿意说，我或生或死，或喜乐或灾难，我都是为了主，你就会看见这个事情。当你经验到了之后，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我信了主之后还会有怀疑？为什么我信了主之后还会有退后？我告诉你，你有这些经历之后，你想退后都不会。当你经验到万事都互相效力，最后不是说我不摔跤，而是说摔了跤还有好处。这个益处不是世上的益处，是在属天的境界上。你看多少人得益，我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情，我在那边住了四天，好多人受到激励。啊，这个人信了主之后，跟他的未婚妻回去，在天津开开心心结婚的时候，在教会当中一直这么多年来了，好多年了，都一直在好好的服侍。一个是天津大学的教授，一个是天津大学医院里面的有名的医生，所以他带了很多的学生信主。我看这件事情后面的，真是恩典太大。好，我们再看读这一节圣经，这是第三个恩典，请读这一节。
还有什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好，那这个很简单的讲，他说神赐了圣灵给我们力量，神掌管的环境，让一切爱神的人在任何环境当中都可以得到益处。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受攻击，受到攻击的时候有主的同在。OK， 魔鬼仇敌攻击我们，通常是三件事情：用外面的逼迫和困难来让我们灰心丧胆，让我们怀疑神的爱；第二个呢，我们常常犯了错误之后，魔鬼把那个罪恶感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敢亲近神。你要知道，魔鬼啊，不管怎么攻击，他能不能让我失去神儿子的身份？不可能，对不对？生出来就生出来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他要做的事情什么？他让我们跟神的关系离得远一点，所以你就不会长进，不会去传福音，不会去见证神。OK， 这是魔鬼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但是呢，能够胜过魔鬼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爱跟我们在一起。OK， 所以圣经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被耶稣基督救出来的。他这样爱我们，
那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能够胜过。好，时间也不多，我底下来讲几个故事给你们听。基督教一开始，主后30年，五旬节的时候，福音开始传，几个月里面，耶路撒冷教会就有几万人。30年当中，到了公元六十几年的时候，福音已经一直传到西班牙。公元64年的时候，福音已经一直传到西班牙。在罗马帝国里面，有几百个城市里面有教会。所以呢，从公元70年左右，68年开始，尼罗王是第一个开始逼迫基督徒，用全罗马帝国的力量来逼迫基督徒。基督徒看起来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呢，中间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什么叫有主同在？我跟你讲，圣灵老早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呢，所以现在告诉我们，保罗被关在监牢里4年，莫名其妙的，那么会传福音的人让他关在监牢里4年，为什么呢？4年，2年在该萨利亚，2年在罗马，他不能被关进监牢，因为他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所以呢，他就被软禁在家里。软禁的时候呢，又不能放他，所以呢，罗马政府继续不断的要派2个兵去看到他，又不能管他做什么事情。保罗在家里做什么事情啊？传福音。他就请人来他家里，他不能走，他不能出去，他可以请人来啊，给他们传福音。OK， 这传福音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腓立比书里就讲，他说很多罗马兵丁信了。当那个皇帝要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啊，他发觉真是很麻烦，他要去派人去抓基督徒，基督徒都逃走了。为什么？他说军队里面有很多基督徒，之前老早去通风报信了，神为了保全这群基督徒，让保罗做了4年监牢，值不值？值。看，弟兄姊妹，然后呢？经过了300年，罗马的皇帝醒了。那么大的一个帝国，我今天要在这里斗胆的发一个预言啊！我没有预言的恩赐，但是我告诉你，看到在中国的情形，1950年，中国50万基督徒逼迫开始，有20几年时间，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些是严峻的逼迫，有20几年是稍微松缓一点逼迫，逼迫从来没停止过。50年，中国基督徒是1亿，50年涨了200倍。我告诉你，有一天中国要回来，就是那些领袖要信主。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迫切地为这个事情求，在罗马帝国可以发生这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在台湾已经发生过，那时候有人说蒋介石是信基督教，其实他到很晚年才真的重生得救。相信有一年，那中国不单单是
有那么多人信，连他们最上面的领袖都知道。其实我自己个人已经遇到过一个部长，一个两颗星的将军，很清楚的认罪悔改接受主。在上层已经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不能承认也不敢承认，但是已经有了。我们继续的求中国要能够回转过来，这是领导的阶层放下所有的这个逼迫啊，所有想要攻击耶稣基督和他的身体教会的，最后一定会失败，这是没有什么话好讲的。好，跟你们讲另外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耶稣家庭的事情？不知道啊。耶稣家庭呢是在中国山东，那中国山东有个大福星，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一个乡村一个乡村传，一个乡村搭一个大帐篷，然后就开始传福音。传福音到了帐篷上竖起一根扫把来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啊？全村相信。 OK， 我好久没有看到这样了。你们有没有勇气向神求说，我们在苏黎世上面插起一根扫把来，所有苏黎世人都信，求神帮助。但是这一群山东的基督徒中间有一个姓敬，尊敬的敬，这很少的姓啊、哦。他呢开始说，我们要学像初期教会的样式，凡物公用。他们一个小村子，完全没有私人财产，只是一个耶稣家庭，说我们全部都是一家人，不看，那所有东西都是大家在一起的。但是呢，他们很好，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啊，大家一起吃饭，他们一天吃两顿，一顿早饭，一顿晚饭。很多中国农村都是这样，就吃两顿。然后呢，所有的孩子统统集中在一起去上课，所有的大人就按照他们的这个体力啊什么分派工作。这个耶稣家庭从1920年代开始，有蛮长一段时间，而且呢，他们每一年收成完了，那就计划一下明年需要吃多少，种植多少，剩下的全部带了到四乡去传福音，看到有需要人就供给他们。OK， 所以他们做了很美好的见证。他们中间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不知道谁现在都没有办法考据是谁的 idea， 谁的主意。他们每天吃饭的时候先唱半个钟点诗歌，这个不稀奇，他们唱着诗歌全部用山东民谣配上圣经节，而且规定不准改圣经上一个字，硬要把这个圣经节塞进这个山东民谣里面去。你可以重复唱一遍，但是不准改字。到现在我还有一本这个耶稣家庭的诗歌集，真的一个字都不敢讲。他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一句重唱一遍，但是字没有改过。所以他们每天早上唱半个多点，晚上唱半个多点，每一天就这样，早上唱半个多点，晚上唱半个，唱了几十年，每个人都背了很多很多节圣经了，对不对？背圣经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知道吧？就唱歌，对不对？
特别是三种米啊他们。好，这件事情讲了觉得很好玩啊，事情发生了，解放了，解放了之后呢叫推行人民公社，一推到这里的时候啊他们呆掉了，他们比人民公社还要共产，完全没有私人财产。那共产党怎么办、啊、就说一定可以找到他们麻烦，就到四乡去让这些人旁边的人来告他们。那些山中农民就流了眼泪说，我长官，我三年以前要饿死了，是他救活我的，你杀了我，我也不敢说他一句坏话，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些人救过那么多人，这官长来这也没办法。好，他们中间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主意，什么主意呢？打散，化整为零。于是他们就跟这个人讲，你们是公社的模范，对不对？要讲都对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这家到山西去，你这家到贵州去，你这家去，他把他们全部分散了。他想这下他们就完了，对不对？从人看起来是不是完了？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这些人去了，他们呢非常习惯吃饭以前要唱诗歌，几十年下来了嘛，对不对？他们吃饭以前就唱诗歌，那些人就问你们干嘛？但是他们那些人一定要对他们很客气，因为他们是政府派来的模范，本来就是应该跟他们学的，所以就有人跟他们学唱这个诗，这个，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借着这诗歌把福音传。后来有很多人就讲，我们搞不懂啊，原来中国的福音都在沿海的，我看内地有一些船了，也是很少，怎么跑到青海西康什么这些地方都有传福音的？共产党帮忙的。要攻击耶稣基督和他身体的，最后反而变成帮了他忙。弟兄姊妹，我们要有绝对的信心，我们不会失败。因为为什么？创造全能的主后面帮助我。最后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我今天跟一个姊妹讲，我今天晚上全部讲故事。这故事呢是在发生在日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抓了一些美国兵放在战俘营里面，那些日本人呢有一些在战俘营里就很残忍，他们把一个美国兵活活的打死了，非常凄惨，旁边人看了也没有办法，就这样。二次大战完了，就审判战犯，但是呢这个人的官职很小，为什么？结果呢他听了一个坏消息，这个人已经安安静静去做他的老百姓了，这个那个人的哥哥到日本来专门找他，找杀他弟弟的人，你说他吓不吓？那时候日本美国是占领军，对不对？一个美国人来专门找他，他以为他来报复的，就被找到了。这哥哥就跟他讲，啊，我来不是报复的，我只是来告诉你，我们都是罪人，耶稣赦免了我，
所以今天我要让你放心，我代表我的爸爸妈妈和我们全家，为着我弟弟的事情愿意原谅。就这个人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整个垮下来，他说我一定要谢谢这位救我的耶稣。他信了之后，还有很多年在日本，他就在传这位赦罪的耶稣，这位赦免的耶稣。在日本传福音好难啊，我去过几次。你知道日本人为什么传福音难，你知不知道？日本人不肯承认错了，他们承认错的表示方法怎么样你知道吧？切腹自杀。他肯承认错的时候就切腹了。所以呢很难很难传福音。但这个人，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耶稣基督的爱带出去，仇敌都会悔改，都会成为福音的使者。好，我们今天讲了三件事：我们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环境有神的掌管，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有主的同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至终不会失败。我看，好，最后我们讲了九个，三组，每组三个，第十个，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在这个地方，圣经宣告天上地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主的爱，我们知道环境不能够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生死都不能与主的爱隔绝，一切的被造之物在神面前都算不得什么，就不能说明神的爱隔绝。而且这一个从时间上讲起来，不只是今天不会隔绝，明天不会隔绝，一直到永远都不会隔绝，这是神答应我们的，这是所有爱里面最完全包容的一个爱。好，我们今天复习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神在基督耶稣里，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定罪了。最后一节说，这个神，这个爱，这个永不改变的爱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他给了我们丰富的十重恩典。头三重，过去完成式，担当我们的罪，赐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儿子名分，我们已经得到了，感谢主。第二组三重，啊，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学像基督，还应许我们可以回到天家，他答应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三个都是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完全得到的。但是一定会得到的。OK。最后，我们今天啊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有神掌管了整个的这个环境，然后有主的同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胜过。所以，我们过去的神解决了，将来的神保证了，现在的神赐力量。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他走，
一直到见他面的时候，好不好？
好。
如果你们不记得太可惜了，一定要记得啊。一共是十重的，十全十美完完全全的恩典。 OK， 他的爱，他的第一个爱，在创造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我们跟所有一切的创造都不一样的哦。所以一切的创造是什么？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一句要有鱼就有了鱼。 OK， 人呢，他设计好了，他还开一个会，三位一体就是他还开一个会，他怎么设计这个塑造这个。所以他一开始创世的时候就爱了我们，当我们犯罪要灭亡的时候，他给了我们舍命救赎的爱。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这节圣经不背也是很可惜的，圣经没太多不背太可惜的事情。那节圣经怎么讲？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句话就是任何情形下都不改变这个爱。对，弟兄姊妹，我们了解了神的爱，所以我求你们，请求你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你了解了基督要怎么爱你，请你，请你今天来接受他，接受这个爱。不只接受，这爱是可以经历的，接受并且享受这个爱。但是我更沉重的要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很多时候知道了，没有活在这个爱当中，没有享受这个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会享受这个爱，活在这个爱当中。当你活在这个爱当中的时候，别人看见你，别人跟你谈话，就会知道你不一样。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看到了绿俊啊，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看到绿俊说，哎呀，我好希望能够像他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好吗？好，我们一同祷告。对不起，我今天晚了一点。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我们思想到你自己这样完美的爱，我们知道我们永远都讲不清楚，我们恳切地呼求你，让圣灵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继续地感动激励他们，让他们能够享受你的爱。我们恭敬地把每一位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